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哥林多前书第11章。但是面对今天中国教会常常遭遇的问题以及信徒之间的困惑，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回头啊提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以后还会不断的出来，就是第9章保罗拿他自己出来做例子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在今天中国的教会里边，往往有许多进来做工的人向信徒要求权柄，或者在信徒身上过度的行使权柄。那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要教会要信徒把他当成一个使徒的地位来尊重。有些人明讲他是个使徒，有些人不明讲这个事情。那他们凭什么向教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这个第九章前面几节啊，往往是他们拿出来分诉的经文。他说使徒是有印证的，第一，你见过主耶稣哦，他可能做梦的时候，或者他在异象里面，或者他灵魂出窍见过主了。第二呢，你们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或者我在你们中间做功，因此我对你们来说呢，哪怕别人不承认我是使徒，你们总要承认我是你们的使徒，你们就是我在主里边做使徒的印证。我想许多的弟兄姐妹，尤其在国内的弟兄姐妹都碰见这样的情况，提出这样要求的可能是一个年长的弟兄，可能是一个韩国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很有灵恩能力很有经历的人。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从使徒时代，从保罗的时代开始，这个一项就是教会的关键问题。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绝对影响到教会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决定。这是2000年以来许多许多人找机会把自己插到教会里边去管辖别人的一个最常用的管道，绝对不是心事。但也正因为这样，你得小心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千万要慎思明辨。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把这一章一章的圣经连起来，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除了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之外，也是唯恐有人去找机会来曲解主的话。在这里有几个基本问题我们要问。第一，保罗是向信徒要求权柄，还是告诉信徒，告诉教会，他虽然为使徒，却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是哪一样啊？当然是后者。这些书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告诉信徒，你们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我。如果一个人自称为使徒，却跟保罗的做法相反，处处向信徒向教会要求行使所谓使徒的权柄，那这个人已经显出来他是假的了。第二，保罗是因为有这些权柄，有这些印证，所以被称为使徒，还是他是因为先是使徒才有这些所谓使徒的印证？答案也是后者。圣经的话写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去验证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啊。这个是有人要寻得机会来高抬自己，要别人接受他，像接受保罗一样。前面说过，这是2000年以来的一个老伎俩，你不要随便容了他。实际上往后的书信你就会不断的看见，这一个辨别的权柄，辨别的能力是交给教会的。你如果自己不懂得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分辨呢，你不要去怪那个向你提出要求的人，你要怪自己糊涂，因为保罗的书信写得何等清楚。第三，我们总要辨别这些人为什么向我们提出要在我们中间自称为使徒，或者要我们对待他像对待使徒一样。真有这个必要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这些问题啊，往后的圣经，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会不断的遇见。今天就先提出这三点，让我们先存在心里。往下我们继续读第11章。上次说过，第11章呢， 另外一个分段的法子是从十一章二节开始，而把十一章一节呢归在第十章的最后。就哥林多前书的大结构来说，在头四章里边，保罗奠定了他的职分，他告诉教会，告诉信徒，不只是哥林多教会，而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应当怎么看他。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读这些书信得站定了一个立场，就是他是使徒，我们是他在福音里面用真道所生的儿女。不是说他是使徒我也是使徒，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呢，你还有比他更奥秘的事要发表。四章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他已经被列在幕后了，你不可能比他更后。他已经把基督的奥秘给你讲出来了，你不要想自己再有什么了不得的发明，你就着他的解释啊，实在就足够了。是站在这一个立场上，保罗向教会写信，他直到如今仍是所有外邦教会的使徒。因为他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听他，而不只是因为他讲的有道理，不只是因为主给他启示。在头四章里面，他先把自己到底是谁，自己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明白神心意的时候，要怎么样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根基，要照着他们的榜样，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些基础都打好了，从第五章才开始讨论问题。五章六章我们一再的说，他先用两个问题来指出教会那个属肉体的弱点，就是有淫乱的事和彼此相争的事。第七章到第十章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都是哥林多教会托人带信来请教保罗的。那一个问题是讲到夫妻之间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刚刚结束，用吃祭偶像之物来教导信徒在凡事上那个取舍进退的准则是什么，不但把道理从各方面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自己做了榜样。所以第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从十一章二节开始说什么呢？他一共花了四章的篇幅来讲到教会与聚会的规矩。对外邦教会来说，这是四章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因为我们一再的说明，犹太人的教会，当他们进入新约的时候，当他们信主之后，仍然有许多犹太聚会的规矩与传统在他们中间，大家也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做，他们熟悉旧约的话，旧约会幕圣殿里服事的规矩都仍然在他们心里，什么是长老，什么是全职服事的人，应当怎么样奉献，会众应该怎么样在一起生活，他们知道的太清楚了，可以说不用别人再另起头教导他们。所以你看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一年之内，到斯提凡殉道之前，就能够长得这么强壮，门徒四散啊，居然就能够在各地建立聚会，直到安提阿。要是那是一群外邦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一群人本来就是所谓天下的敬虔人，熟知旧约律法礼仪，而且遵守主的话，从各地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一群犹太人，这些敬虔人成为犹太教会的基础。那个基础绝对不只是他们得救之后那几个月所打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有旧约神话语的基础，加上他们历史的背景。外邦教会不一样，什么根基都没有，那个时候又不同于现在，哪个外邦人可能在信主之后几个月把旧约圣经读一遍，是不是？所以神差派保罗来替他们立外邦教会的规矩，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开始，把这些事情啊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一切教会与聚会的规矩里边，保罗提出的头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请问保罗在吩咐外邦教会的时候，头一个规矩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的位置要摆对了。基督是个人的头，错不了的。神是基督的头，错不了的。但是男人是不是女人的头，在教会里面可以错得非常非常离谱。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重要。在教会里面，女人一定要有顺服权柄的记号。顺服谁的权柄？不只是基督的权柄，神的权柄，而且是顺服弟兄的权柄。这个权柄他建议我们带一个记号。那我们先要问个老百姓问题了，所谓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是不是带了这个记号就不用顺服权柄了？当然不是。不如说带这个记号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顺服弟兄的权柄。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用什么来作为记号呢？他给姐妹们一个选择，你或是蒙头，或是剪发，或剃发。本来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这个长头发是神给她做盖头的，但是为了顺服权柄的缘故，你或是把这个长发给剪短了，或是呢用块布把它遮起来，这个叫蒙头。这些话其实一点都不难懂，这两个选择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也是清清楚楚。剪发也算是服权柄的记号，不是说剪了头发还需要再蒙头，教会女人要蒙头就一律都需要蒙头。你或是蒙头，或是剪发剃发，说得很清楚啊，这是姐妹的自由。今天很多的姐妹剪了头发就不见得需要再蒙头啊。那这是个什么呢？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保罗根本不愿意跟你讨论这个事情，他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他在吩咐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当我们听见这样的吩咐，可能还有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姐妹马上要想了，怎么样的长头发算是长头发？剪到什么地步呢，我就不用再蒙头了呢？这看起来像是没有标准的事，实际上啊，这个标准保罗刚刚才讲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的头发剪短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那是短头发，没有问题了。如果半长不短，你担心别人认为那是长头发，那你为了荣耀神的缘故，为了造就别人，就蒙头嘛，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里边有一句难解的话，就是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话到底怎么解？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好不好考虑一下？不为天使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为荣耀神的缘故，你应当知道怎样行。这是头一个有关于头发长短的问题。第二个，什么样的实际叫做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越了规矩成了男人的头呢？在这章里好像保罗没讲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标准。第一，14节，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他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把它讲清楚，因为你应当知道，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教会姐妹当家，你要说你不是头啊，那非常非常难。很多教会已经到了没有头的地步了，你要怎么样去拼命否认这个问题呢？这是不对的，你的本性应当告诉你啊。还有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读到14章，在吩咐聚会规矩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不过接下来他马上就说了，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上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什么情况之下妇女在教会中越了规矩？至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聚会的时候，他不要你出来讲道理，他不要别人从你来学道理。若你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当知道这是主的命令。你要是不知道，他由着你不知道，非常危险的。今天有许多人呢，不知道为什么胆子这么大，他就喜欢辩驳，他很喜欢拿11章第5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句话是他最重要的凭据，表示说保罗准许女人讲道。哎，那保罗后面在同一封书信呢，讲到同一个主题，第14章，我们刚才念的那些是废话吗？是保罗自相矛盾吗？还有第4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或作预言下同，难道没读到这几个小字吗？这里是在讲到教会里边的规矩，还不是讲到聚会的规矩。一个基督徒作为女人，她能不能说预言，她能不能祷告？当然可以。那个跟在聚会的时候讲道，用道理来教训人，是两回事情。这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大原则，还不是讲到聚会的规矩。所谓聚会，是全教会会众聚在一处的时候应当怎样行，那个到后面才吩咐。那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妇女，嘿，谁能说她不能祷告或者不能说预言？当然可以啊。女人只要是祷告或是说预言，你就要把头蒙着或是把头发剪了。这些话是保罗传给教会的，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啊，没有纪念保罗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也非常不愿意坚守这些吩咐。每次谈到这个题目，就有人要起来讲了，哎，那中国教会里面都是女传道人，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教会或者你自己在这样的境况里面，那这个问题不是拿来问别人的，也不是拿来问圣经的，而是应该问问你自己的。当初为什么没有坚守保罗的吩咐？当初为什么好像读不懂圣经的话一样，才有今天的结果呢？那你今天应当怎么办？你还理直气壮拿这些话来质问别人吗？你总不能要求保罗爬起来重写一遍这封信吧？固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可能也不容易在一天之内解决，可是至少我们得承认自己所走的道路与圣经的话语不合了，从我们外邦使徒保罗的吩咐里面偏差出去了。我们得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开始改正。这是保罗为教会所立的头一个规矩，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当初对我们就不清楚？是因为神没有预备弟兄，还是服侍的人根本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这个只有个人各教会到神的面前去反省。如果不知道是错的，不承认是错的，那你也只有由着他去，不知道的由着他不知道吧。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吩咐，也没什么好讨论的。你说这背后到底什么道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真要知道，我们就提出一点就可以了。这一点很简单，就是魔鬼不是白痴，魔鬼不是笨蛋。他当初在伊甸园里面要引诱人，为什么会挑了夏娃不挑亚当？他肯定有他非常狡猾非常聪明的原因。而夏娃之所以会中计，两件事情可以跟你保证：第一，他没有蒙头；第二，他自己以为他可以做决定。这个女人被魔鬼所看中的地方啊，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就看这些姐妹有没有见识了。那当然，我们如果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错误不只是在这一方面而已，我们对于姐妹的角色也有很大的偏差。因为教会生活几乎只剩下讲道与听道，所以所谓教会的服侍也就非常的贫瘠可怜。热心爱主的姐妹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服侍的岗位，好像服侍无门似的。其实你从圣经通篇的来读啊，你会发现这姐妹太重要，能做的事太多了。 在旧约预言里面，不但讲到传福音报好信的是成群的妇女，在新约里边，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不也是借着玛利亚他们去向彼得报信吗？但是传福音报喜信与今天在教会里边站讲台的侍奉，叫众人跟着他学道理，为教会的事物做决定定方向，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概念，认为女人的职责呢，就是厨房相夫教子，然后对丈夫唯命是从。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必多说，你只要仔细去读读箴言书31章出名的那段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大部分弟兄姐妹背到这里就停住了。你问她这个才德的妇人在哪些方面有才德，她的职分是什么，她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大概背不出来啊。多说无益，不如把这段话念念。她丈夫心里干什么？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哪一些方面使她丈夫有益无损？难道她就是躲在厨房里面吗？不，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我请问你，他是那种对丈夫唯命是从，除了烧饭带孩子什么都不管的妇女吗？绝对不是。从家里到教会，甚至在社会上，大大小小事情没有一件妇女不能碰的。这个所谓才德的妇人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不单是相夫教子，而且是100%的职业妇女，对不对？还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从家里到教会，妇女能够做的服事太多了。只有带教会讲到这件事情啊，神把他交给弟兄。这个才德妇人的角色也不是所罗门替他定的，而是伊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是姐妹为姐妹提的一个服侍榜样。要是讲活生生的例子，旧约里面有一个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你看他到底有多精明，多能干，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才德，那实在是今天姐妹的榜样。新约里面有那些从加利利来跟随主、跟随门徒服侍他们的妇女，一直跟到十字架面前，弟兄都跑光了，只剩约翰一个，姐妹还有四个在十字架跟前。主耶稣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马大可以伺候，玛利亚可以把玉瓶拿来打破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都是姐妹的职分，这都是姐妹的荣耀。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这些事情从教会里面都消失了，教会只剩下听到讲到，很可惜也很可怜啊。你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痛定思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吗？读神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的话，不要因为自己的环境或者自己的思想而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空隙为自己开脱，那就不是我们的益处，也非教会之福了。保罗在这里对于教会与聚会所立的规矩，第一是把弟兄与姐妹的位置职分摆对了，第二就是关于擘饼分杯守圣餐的规矩，那个我们必须要留到下一次再谈了。